你可能会到某一个地步呢，突然间有个很大的冲击。原来我所想的历史哲学都是自主的，虽然我已经是个加尔文主义的基督徒，但是呢，原来我里面有一个盲点。哎呦，原来我里面那个东西完全是人本的，要把那个也拿掉呢，可能会是很痛苦的一个的过程。OK，好，孩子们需要什么？孩子们需要的是按照真理来指导他们怎么成长。那今天美国教育界正是与心理学合作得很愉快的，而心理学是跟新纪元运动合作得特别愉快的一个的行业。所以呢，在公立图书馆，我亲自去看的，8岁可以读到的故事书，其中一本是《如何做巫婆》。How to be a witch，很好玩的。你要去玩 seance，这个跟死人沟通，很好玩的啊。不尝一啊，不不妨尝试一下。或者 Heather has two mommies，就是说一个两个女同性恋者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女孩子的故事。Heather has two mommies 已经是一本非常普遍小孩子读的一本的书。所以，我们目前把孩子们送进公立学校的时候呢，假如我们自己不去观察他们所接受什么是什么的价值观的话，这种的 John Dewey，杜威1920到21年曾经在中国讲学的，因为他是胡适的老师，OK，John Dewey 带来的 The Logical Conclusion 最后的到目前为止的后果就是新纪元运动。邪灵、异教、佛教都可以在公立学校里面传播，除了正统的基督教，连天主教、新派神学都可以在公立学校，就是真理不可以。那这个本来就是如此，魔鬼跟罪人的人性本来就是要抵挡真理的。所以目前美国跟古巴是两个最特殊的国家，是禁止圣经在公立学校里面读的。美国跟古巴。啊，中国还可以啦，有啊，某一些圈子，有一次这个 Christian Legal Society 前任的主任 Samuel Erickson，去招待了叶先生，宗教局的叶主任，那叶主任呢就邀请 Sam Erickson 到中国去访问，在人民大会堂招待他。那 Sam Harrison 是目前是 Advocates International，这个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机构的总裁。那他就问这个叶小文，他说，Home meetings 合法还是不合法？他选字很小心的，Home meetings 合法还是不合法？叶小文跟他的后面的那些职员讨论一下之后就说20人以下是合法。OK，那个是大概6年前这个白皮书出版，这个出来之前的大概几个礼拜。如今那位父一个电话还是电报或者 email，告诉他他在 Colorado 那个城里面 home meetings 不合法。对，Colorado，美国。OK。所以，美国目前是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方上，给正统的基督教来不同的压力，那在未来呢，正统的福音派的基督教只有正统的新派的天主教的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很奇怪的越来越受到压迫呢，是各位请不要惊奇已经有不少的。基督教的领袖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是活在一个异教的国家，This is a pagan country，这个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从来就不是。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基督徒，绝对承认，绝对同意。这国家有很多很大在基督教基里面剩下很多的纸张跟印刷厂跟神学院，就是真正要领导基督教信仰的，应该是在亚洲。跟非洲的一些的福音派的教会，举个例子，比方说圣公会，圣公会在美国某一些的主教是案例同性恋做牧师的。 目前就有一些非洲的圣公会的主教抗议来美国自己安立一些牧师，因为他们也是主教啊，啊，就是说目前是亚洲非洲的正统的福音派的，那我们认为归正神学呢是正统的福音派里面要起很大作用的一部分啊，是亚洲跟非洲教会要来带领西方教会的时刻，而很不幸的北美华人教会也就是美国的教会的一部分，大部分的信徒还在沉睡。我们要承认北美华人教会是西方教会的一部分，真正的情况对要举手的是吧？那我们不是说因此呢就要把所有的基督徒的孩子们都从公立学校都拔出来就送去基督教小学，因为基督教小学呢很多都是敬虔分离派的，他们会背很多的圣经很好啊，管教很严很好，但是呢一个真正的宇宙观呢的灌输呢确实有的时候是比较缺乏，有不同出版社在出版 homeschool 和 Christian school 的材料， ACSI 比较是是归正神学派开始的，有一些呢就比较像是没有这种的耶稣基督是整个生命宇宙的主这种的神学作家架构的，那他们就会背很多的圣经守很多的规矩那所以我没有说所有的孩子都要进 Christian school 或者是 home school， 可是我会说小学基督教学校我们很多时候已经接受了这个社会的所谓自由发展的哲学，认为这个是好的，但这个自由背后J.I. Packer 在 Truth and Power 说假如自由没有权威的话那个不是真的自由，就是说人呢要活在一个正当的有权做权威的这个权柄之下，也就是神啊，人要在正当的权 legitimate authority 下面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自由。民主是堕落之后的一个好像有一点必须的一个的邪恶 necessary evil， 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民主跟资本主义就是最好的道路，怎么样在教会的团契处理不同宗派或者神学派别的背景的人用自己的一套来办事，简单的说每一个教会团契最好能够定下一些的信仰告白信仰的宣告，包括做事的方法。我最近写了两个补充信仰告白，我本来就有一个，最近写了两个补充的美国有两个教育系统，一个是公立学校，一个是基督教学校或者是私立学校，是的。我对 homeschooling 有什么看法或者 homeschooling 的教室 rural 的基督徒很深深的感觉到世俗异教的思想渗透了公立学校，他们那个 reaction一个反动，甚至不光是回应还是反动。我不反对 homeschooling 在一个很妥当的管理之下，一个母亲或者父亲在家里教导小孩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问题是父母亲自己本身有没有足够的信仰的架构来诠释这些教科书里面所教导的人生观有没有发觉到圣经不只是一大堆的金句一大堆的要背 的句子而已，而是有一套的人生观假如父母亲是那个 primary 的主要的教导的老师的话，那这方面很重要顺便提一本 Josh McDowell 写了两本书， Josh McDowell 的护教学是我不敢认同，对着道德危机95年02年呢又出版了From Beliefs to Convictions， 这两本书它这个基本 的架构是差不多一样的。1995年，他就已经说美国的福音派教会里，福音派教会里的青少年，高中毕业之前发生过性经验的 是60%以上，跟教会外面差不了多少，至少是50%以上。你说华人教会肯定没有这么高吧？不，我告诉你，肯定不是零。你打个五折也是30%，也是很惊人的数字。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的高中的中学生考试作弊的也是超过50%的。OK， 所以他写那本《Right from Wrong》，就是对教会和父母亲提出这个讯号啊，这个信息，就是说你怎么样教导少年人呢？《Right from Wrong》这本书从大概90多页到110多页里面，他好几次的有一个图 ，PPP， 那你们就说啊，他们不买这套的嘛？啊，好一点啊 ，because we're Christians，OK，、okay， 好一点啊，他们也你不买啊 ？Why？ 啊哦，第二个 P 是 principle， 因为我们应该 honest， 我们应该诚实。他们又 Why？ 你又说 we are Chinese。Taiwanese 或者 Cantonese 啊，真正的答案是第三个 P 是 Person of God， 因为神是真理，神是纯洁的，所以我们要贞洁；神是真理，所以我们我们要诚实等等啊。所以这个三个 P， 那我亲耳听到 Josh McDowell 在 Moody Bible Institute 1995年，就是他出版这本书那年做的演讲，他就。在抽样的在听众邀请一个少年人上来，14岁的女孩子，他就问他：“你作弊吗？”他说：“我不作弊。”Josh McDowell 说：“你是我抽样调查的40个少年人里面第二个说不作弊的，福音派的哈。”好，他再问：“你为什么不作弊？”他说：“那女孩子的答案就是主的告诉我们，福音派是多么的全盘的失败，父母亲跟孩子都不懂。”我们的伦理道德那个架构那个基础是什么？2002年9月份 ，Josh McDowell 在 Campus Crusade 的总部发表了一次的演讲。2002年11月，在 Focus on the Family 广播我是那个时候刚好开电，我不是每次都听 Focus on the Family 的只是在电台上常常无可避免，所以呢，很多这些 self-esteem 的神学也要忍受一下。不过有的时候那些录音带也不错。Josh McDowell 说，他在学员传道会的总部说，今天的美国的福音派教会里面的 teenager 少年人呢，91%是不相信宇宙有绝对真理的。5年前的数字是70多个%，现在已经高到91%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下一代的少年，也就是那一些。就是那一些去短宣、去红印第安人区刷墙壁人91%是不相信宇宙有绝对真理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是一批的异教徒。怎么会？事实上就是这样子，从70多个%已经高到91%了，怎么会？因为我们教会里面不教导真理，只教导技巧。牧师跟长老们所关心的是建堂、扩充、增长。因为牧师们去念那些教牧学博士，基本上是学了一些包装的广告学，是资本主义的广告学，不是在读圣经啊。不过叫做教会增长学就是了。OK。我假如要买一些很好的广告学的书，我去 Fuller 神学院的 D Min 的 bookshelf 就可以买得到。我常常去那个神学院的书店买书，因为我要知道福音派以外的学派在讲什么，我就去那些的神学院，特别是 D Min 的。假如我要买一些非常浅的神学的书，我们教会里面目前在教导的是广告学、心理学。神祝福你，你只要抓住。不是摇动神的手就可以了，是吧？每次你祷告，摇一摇，摇一摇，好。所以，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真正在讲十字架的道理、悔改认罪、神是宇宙的主，实在是少数。然后呢，我们的小孩子从小所接受的就是宇宙没有真理嘛，因为杜威就是这样子的嘛。John Dewey 是最有影响力的美国的教育哲学家 ，Philosophy of Education。然后呢，我们这些的在福音派神学院 基督教教育 Christian education 就把杜威这一套拿过来，再掺一点福音派的圣经的经句混一混，就是基督教教育。我不是说每一所学校都是，但是很多事就是了。Okay. 所以说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在每一个范畴，这个不是空谈理论的。所以呢，神学我们要团契，不能只是谈 self-esteem、不能只是谈、我们要花多一点时间、在家庭究竟我们信的是什么东西、我的母校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在大概2000年还是2001年、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因为我们的学费是最贵的、31000块光是学费、假如没有记错的话。那我们，所以我们一般的父母亲、可能、积蓄了多少、10到20万美金把我们的孩子们送进魔鬼的陷阱里面，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事实、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错了，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儿女当作偶像来敬拜，然后呢他们问什么问题，价值观本来就不顾到传道或者是主任来，那他有那一套后现代的东西，我们了解不了解我们的小孩子、少年、青年、中学生、大学生在教会、在美国教会、 在大学团契究竟学了什么东西。所以我呼吁华人教会呢，去请这一些的大学、中学里面做青少年工作的传道人呢，来我们华语教会来演讲，来告诉我们他们怎么看我们的少年人。你也不需要完全同意，但你要知道他们怎么看法，然后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的策略是什么，这些我们都要重新的去了解、听、了解、衡量 listen, understand, evaluate。 所以这不是空谈、我在1968年进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是常春藤的、跟 Harvard 也有Princeton、Columbia 是 同一个 league 的。1968年我的宿舍的主任 Dorm 的 RA、Resident Assistant Pennsylvania 就是帮忙、就是地位 Parenti 就是父母，他说宾州大学不会占领你们父母的地位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跟谁睡觉都可以、okay? 所以我们当时第一年就有了男女同一层的宿舍、co-ed dorms。好，那是1968年。好，1990年代呢，又进一步了。现在是这样说的，我不是说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这样说，但是很多的大学，他们怎么训练这些 RA， 这些宿舍里面的辅导啊，他们训练他们来训练 freshman， 还没有上课第一天，不是说你们可以跟谁睡觉都可以，他们现在说的你们都有病，你们全人类都有病，什么病？同性恋恐惧症。或者、他们大概不会这样说，他会说 intolerance、所以呢全体要参加 toleration training 容忍训练。你知道那些 RA 接受这些训练班是谁来教的吗？就是那些、对儿童有过性干扰行动的 child molesters， 特别是同性恋者。那这些都不是夸张的，我都是在 New York Times 的或者是 Los Angeles Times 里面读到的、不是福音派特别要批判、世俗的、文化潮流的那些的刊物，一般的刊物、这个大学没有上课之前第一个礼拜就是 Toleration Training、当然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 training， 比方说、怎么彼此相处啦等等。那现在问题是 Toleration 容忍这个观念呢，经过了历史上不同的、时代的演变，正确的圣经合乎圣经的 toleration 容忍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薛华的书籍就是用这个立场。所以呢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摩门教的、他、我们身为一个美国公民呢，他有他公民自由选择这个错误的信仰，假如他的宗教信仰被危害的话，我有责任去维护他的宗教信仰，但是我不同意他的宗教信仰，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人嘛，他不应该被受迫害。好，不过比方说在反对堕胎这方面呢，我们也可能跟这些人合作的，这个叫 co-belligerency， 合作的作战，因为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到底需要有道德 的标准，道德的一些的规则。所以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福音派美南浸信会会跟摩门教、天主教、犹太人合作来反对一些在公立学校、在社会上一些的非常明显邪恶的趋向。好，但是呢，今天就是说。大家知道十年前1993年美国第一个女总统进白宫带她的先生进去的，她的先生叫做 Bill Clinton、okay? 当美国第一个女总统进白宫的时候呢，她跟她丈夫说 We have arrived。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你记得 Clinton 总统呢是逃避兵役的，在越南战争的时候，他们所代表的就是嬉皮士运动的那个理想。嬉皮士运动的理想呢，除了性开放以外，最重要的是把西方社会的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新旧约圣经犹太教基督教的那个领导的地位，那个文化的基础全盘的扯下来。而当 Hillary Clinton 进到白宫的时候呢，他们的梦想已经达到了，因为是嬉皮士那一代的人士现在进了白宫了。OK， 好，那 Clinton 的 toleration 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 Clinton 这一代的，就是我们目前的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所讲的 toleration 呢，是特别特别要迫害基督徒的，只是迫害正统的基督徒而已啊。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必须要承认每一个人所信的都是对的，都是真的，这个叫容忍。你假如相信宇宙里面有真理，你的才是对的，别人是错的，那你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 所以基督徒在未来十年肯定要受逼迫，不是在共产国家，是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toleration 这个观念以这个定义已经改了。以前是人有尊严，不同宗教可以并存，我们共同的维护一个多元的信仰的社会，现在不是。现在是你假如相信你的那个真理是唯独真理的话， 你只要这样相信，在公共场合表达本身就是一个 politically incorrect， 就是本身表示你不容忍。那所以、在不敬畏神的社会里面，公民自由肯定的早晚被剥削的。美国早晚我们的公民自由 civil liberties 特别经过911之后呢、因为人们 的恐惧，我们的自由慢慢慢慢的被剥削。只有敬畏神跟神的律法这个大前提之下，才可能有自由、法治、民主。而美国的自由慢慢慢慢的，假如有一天在21世纪的头30年有一个新的希特拉在美国出现，我一点都不稀奇。希特勒在德国1920年出现的时候，为什么人们跟随他？我在大学时候就要读一本的书，叫做《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这本书呢，是战后一个记者去访问那些德国 的小公民呢、啊，为什么他们 会跟着纳粹党跑 ？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很简单，一个原因 ：The economy was bad， 经济不好啊，人需要工作。纳粹党 promise 给这种的应许，有工作做，那么就跟了。所以美国有一天有一个独裁者出现，我一点都不稀奇的。当然我们盼望这个不发生。那问题是福音派目前这种的禁食悔改祷告呢还不够彻底，因为这种的祷告运动呢、没有同时的有一个世界观神学架构来支撑它。所以跟16、17、18世纪的复兴完全是两码事。16世纪的复兴是宗教改革，17世纪的复兴是清教徒，18世纪的复兴是大觉醒，19世纪的复兴、所谓复兴的领袖、有芬尼、穆迪、Billy Sunday， 20世纪的还有 Billy Graham 等等，还有灵恩派。这一些呢，跟前面的复兴是两码事，因为前面的复兴呢，第一是注重神的主权。以教会内部的悔改认罪开始，以神学教育为高潮，就是说每一次这种的复兴 发生的时候，都会有新的神学院出现。为什么？因为需要有一批敬虔又有学问的 godly and learned ministry， 敬虔又有学问的传道人，敬虔而有学问的基督徒。可是呢，十九世纪之后呢，那这些的复兴主义运动，我前面叫做复兴运动，后面叫做复兴主义运动。有一本书 Banner 书出版叫 Revival and Revivalism、啊、后期的复兴呢，是以向外传福音，领人归主，用大众传播的方式为它的主要的要素。再加上美国是一个反理性的国家，美国文化是一个反理性的文化，不是我说的，是一个著名的美国历史，我在念 美国历史的时候读的，那本书的名字叫做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你自己去查， 有这本书的，是美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美国民族生活里面的反理性主义，它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不是说美国没有电脑专家，我们不是说美国没有大学，我们是说美国的民族的最主要的思想是、当然我们不是在讲清教徒，是清教徒的神学没落之后的、而这个杜威的 pragmatism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的代表。1800之后美国已经开国了、1776年革命成功，1789年宪法通过了，所以1880到1860这段时间呢、其中有一位平民做了总统呢，就是 Andrew Jackson。 所以这个 Andrew Jackson 这段时间叫做 Jacksonian Era、Jackson 的时代呢，人人都可以做总统、所以我们不要谈什么哲学的、宇宙观、知识论、伦理论，虽然每一个小地方的大学的校长都是牧师，而每一个大学生到第四年毕业之前总要跟这个牧师院长读一次的伦理学或者神学或者人生哲学，虽然如此，可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乃是怎么开发这个土地 The Virgin Land, The Virgin Soil， 这也是一本美国的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一本书， The Virgin Land、处女、土地啊、美国这么大的一块土地要开发，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去开发、好像胡适说多、少谈一点问题，多怎么说，少谈一点主义，多谈一点事实，或者多解决一点问题，这个意思、那这个就是美国的 pragmatism、okay? 所以后来呢，在1870之后所创立的大学跟前面的1636哈佛1701也有1730年代 Princeton 不一样，前面都是宗教复兴的产品，后来的是工业企业家捐钱或者政府博这个土地，叫 Land Grant University、Penn State Michigan State 这些的 State University， 然后呢 MIT 这些呢就是、还有这个 Carnegie Mellon， 这些是工业革命之后企业家捐钱，为了 要训练 Technocrats 在工业 技术里面的一些的专业人士，而今天我们华人基督徒大部分是受这种的专业的技术的训练，所以我们没有看到整个文化背后是一个没有不相信绝对真理，只要解决具体的问题。所以呢，到了听、牧师讲道的时候呢，就说哎，这篇道理不实际。为什么不实际呢？不像我买一部洗衣机，这个时候拿一个 operator's manual 怎么拆，零件在哪里啊、这个不灵光的时候要怎么做、我们都受了这个世俗的实际的这个观念 Pragmatism's definition of practical、那我们也把这一套的传给我们下一代、请问你去餐馆吃饭的时候拿几张纸巾，假如是免费的话，我承认我拿四张，我不晓得你拿多少张、我不是说我们应该拿几张的问题，我要说的是这种的表现啊啊啊，去补费啊，去吃补费很好是吧、啊？龙虾越多越好啊。这种的心态，那我这里我不是在讲浪费不浪费的问题，我是在讲我们好像恐怕明天有龙虾荒，世界上明天再没有龙虾，再没有 napkin 了，所以今天免费就要吃啊，每次那个龙虾一出现就排队，对不对？或者纸巾可以拿就拿十张。啊、 我的意思是说，人生的目标就是不吃亏，不吃亏。我们对实际这个 definition 要重新的调整，这样子下一代我们做教育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究竟什么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价值，传给下一代。因为我们都受了这个 pragmatism 的灌输，无论是从世俗的学校或者是教会，都有的。所以我们要从头来思想人的堕落、神的主权、神的恩典、圣经的权威、耶稣基督是主，这些怎么化为教育的策略。而这方面的书，其中一本是 Douglas Wilson Recovering the Tools of Learning， Douglas O. Wilson。 我无意中在 Strand Bookstore 12th and Broadway pick up 这本书，是基督教的，是一本归正神学的一个牧师写的。他在 Moscow, Idaho 创办了基督教的小学、中学跟大学。 Recovering the Tools of Learning，这本书说教育的哲学，我们要相信在宇宙里面神也让人呢，设立一些的原则。所以每一个学科呢，有他自己的 grammar, logic and rhetoric， 有自己的文法、逻辑和修辞学，就是说每一课有他自己的规则。然后呢，他是主张小孩子呢要学拉丁文的，因为学拉丁文呢对头脑的特别好所以 John Stott、J.I. Pack 这些的改革中根福音派的英国的牧师都学过拉丁文的，所以他们写书的时候三分之一个废字都没有，不要说半个没有废字的。为什么？都想得严谨的学拉丁文，学每一个学科的原则。我们从头来思想我们教育 的策略。在第四课我们跳到第五大段，第四课第五大段，成圣的过程，也就是做门徒的过程。那我们继续在讨论四派的心理辅导，他们怎么样处理不同的问题，这四派怎么看成圣的过程。我们先来看世俗混合派世俗混合派，这里面有一位 CAPS 的作者他说了一段话，在第四至九页 4-9，Hiltner 书里面 ，Hiltner 是一位，假如我没有记错，是 Princeton 神学院的教牧学的教授。他讨论到在教牧辅导的时候，用不用属灵的就是说祷告啊、读经这种的资源。他提到祷告、圣经、宗教书籍、基督教教义、圣礼和礼仪。讨论到圣经那一段，它的重点是，那你看一个世俗派是怎么样，怎么看待用不用圣经的。圣经的运用需要与正确的辅导原则一致。用不用圣经呢？这个要与心理学的原则，正确的心理学原则一致。作者检讨了一次用诗篇38篇的亮光探索受辅导者情况的辅导约会。 Hiltner 承认这个牧者呢做了一点点的解经，那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不过重要的是这个牧者呢没有从事道德的教训，教导普遍原则，就是没有这样做，牧师没有做道德的训诲，没有教导原则，没有加以压力，没有提供指导。相反的，牧者所做的是了解、接纳、澄清跟帮助，综合 consolidate。 那从 Hiltner 的角度来看，这个牧师不做教导、不做指导是符合正确的心理学原则的，他只不过是了解对方、接纳对方和澄清对方情况的一些的因素。从 Hiltner 的观点来说，这位牧者使用圣经的方法乃是与值得推介的辅导原则是一致的。看到了没有？大家明白吗？就说用不用圣经、祷告不祷告是不是符合心理学的原则。 我们看第二段所引用的话， Cobb 在他的书中末段对恢复用圣经的词汇做了一个建议，但是没有详细实践出来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次年呢， David Switzer 在他的书里面又讨论到教牧辅导如何使用圣经这个课题。好了， Switzer 的观点是认为任何圣经的运用都不可违背基本的辅导原则。他照着 Robert Kharkov 的研究结果指出，有效的辅导一定要有准确的同理心 empathy， 对辅导者要尊重 respect， 辅导要有 concreteness， 要很具体，要很真诚 genuine， 辅导者自己要有自己的揭露 self disclosure， 要有面责 confrontation， 而且要直接 immediate。 因此呢，所有圣经的引用都必须与这一些有效的辅导条件是一致的。所以呢，圣经是浮在心理学的原则的下面。那这个就是世俗混合派。在圣灵的劝诫里面也有一段这个故事，亚当斯博士引用了一段，就是说一些的牧师是去参加医院里面 chaplaincy 的训练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跟他们说，其实呢，你们牧师在医院里面所可以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不过呢，你们就是来给他们一点的接纳、尊重、聆听等等。Caps 的结论是，我们应该欢迎这种的，就是说，在基督教圈子里面的共识，就是说基督教与世俗心理学的原则的融合， Cap 是很欣赏的。他这样说，因此我们已经看见这共识，就是说在辅导中任何圣经的引用不能违背辅导者一般运作时所依循的原则，也就是说一般的心理学的原则。假如圣经的介入能够使那一次辅导约会的方法跟目标被否定的话，教牧谢坛就不应当带进圣经。他的意思就是说，假如在一次的辅导里面我们用了圣经，就让对方感觉不到我们在听他、接纳他、尊重他、同情他的话，就不应该用圣经。我想他们这一派的所讲的原则是很一致的，很彻底的，就是说圣经是浮在，用不用圣经是浮在心理学的原则下面。 Hilner 提出警告说，当在辅导约会里面引进圣经的时候，往往整个辅导的语调气氛会起改变，尤其是辅导者与受辅导的之间的关系会起了变化，这会让了解接纳这些的目标难以达到。就是说一用神的话呢，我们就会被对方感觉到我们不了解他们、不接纳他们。反之，圣经就介入在辅导者和受辅导的之间，造成了隔阂，使他们偏离 那些真正能够帮助受辅导者的必须面对的那些的课题。就是说假如我们用了圣经对方感觉到不被接纳的话呢，就很难让他们面对他们应当面对的课题了。Okay， 所以接纳、了解、同理这些呢，就变成最高的原则。好，现在我们来 看分离派。分离派呢，这个 Heider 呢是纽约的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我也曾经见过他。所以他是一个很被尊重的基督徒。 那这一段虽然是很长，但是我觉得 很值得去思想一个分离派是怎么样处理圣经和辅导的。他这样说，大多数的教友呢会先找他们的牧师或者神父，牧师和神父呢通常很快的就能够分辨出来问题是否属于属灵这一种的。来看到没有 这个问题分属灵的还是不属灵的。假如是属灵的呢，比方说得救的确据呢，他就可以进行教牧辅导，他把对这种所谓属灵问题的辅导关了一个名称，叫做教牧的属灵的辅导比方说负罪感内疚失去得救的确据，或者影响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这些情况呢，祷告跟读经都特别有帮助，就是找牧师都特别有价值。不过假如祷告跟属灵的帮助都不带来反应的话，也就是牧师常常会发现的情况那牧者呢就可能看出问题是什么严重 OK 那这个是很普遍的看法。假如祷告读经不能解决一些问题，或者不只是所谓属灵的问题的话，问题就严重到一个地步，需要 specialist， 需要特别训练过的专家来帮助了。意思就是说牧师是业余的，牧师这个时候呢就会介绍这些 victims 受难者呢去看临床心理学家 clinical psychologist， 或者是精神科的医生 psychiatrist。 大家会分辨这两种精神科医生的学位是 MD， 是可以开药的 OK这个临床心理学家呢是一个 clinical psychologist， 他拿的是哲学博士学位 PhD， 他是不可以开药的所以一般在美国呢，临床心理学所收的费用是最高的传统来说他们通常都收150块一个小时那 clinical psychologist 呢假如是90到120都是 很通常的一种收费的90到120块钱一个钟头，那这个psychiatrist 大概150，可能现在已经不止150了。那 Woody Allen 呢是每个月对不起，每个星期去几次的 ？OK， 所以你看你的你去看他的电影呢，很有帮助，帮助你了解 Sigmund Freud 的做法，而且这个 Sigmund Freud 的辅导的成果那种人是怎么一种人？好了，牧师在这个时候呢，就会介绍他们去看 psychiatrist or psychologist， 因为这些人呢受过训练，知道怎么样去治疗这些激烈的问题，比方说忧郁啦、焦虑啦、schizophrenia 性格失调，或者对情况的调整会做出严重反应等。假如病人的病情严重到要用药，或者是住进医院，或者接受 shock therapy， shock treatment 的话呢，那牧师呢就需要介绍他去见精神科的医生，这样子医生可以给他吃药，可以进医院。因为 psychiatrist 的精神科医生是一位医生，也同时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很多时候谈到这里的时候，基督徒就会抗拒去见医生，那这段是很重要的 Heider 说基督徒很多时候会坚持他只肯去见一个清楚自己是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基督徒有的时候只肯见基督徒的 psychiatrist， 因为基督徒恐怕呢一个非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呢会嗤笑或者拆毁他的个人的信仰，或者会劝导他放弃做基督徒。起码一个治疗师假如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呢，比较困难呢，比较难了解基督徒个别的问题。 Heider 说我认为 要强调我认为我需要强调这个并不一定是事实，也是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尤其是假如问题严重到一个地步是需要药物或者是进医院的话治疗这个基督徒的那位医生呢，至少在初步的阶段可不必是一个充分了解或者有个人信仰的基督徒。正如一位修理基督徒伤破了腿的外科医生不必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样，在见精神科医生的时候也是一样早上我说我们的水龙头坏了找一个基督徒的或者是非基督徒的水泥师傅都是一样的，那还就是说在精神科医生方面也是一样的。 精神科医生假如是基督徒，那当然很好了。但是在治疗严重的精神病 psychiatric illness 的时候呢，是不必的。重要的是，这位医生呢，能够配市面上最好的药，而且呢，尽他所能的按病人的需要安排进医院的心理治疗。好，所以只要一个心理对不起，一个精神科医生是好的医生就可以了。第二，我想要这个是 Heider 是一个他一个是一个精神科医生，我想要为我的专业同事呢辩护一下。我亲自认识他们中间多位已经很多年了，我可以见证他们绝大部分呢，甚至虽然自己不是基督徒，一般都会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的。啊，上面有一段很重要的，他说：“假如病人的信仰是他的强处之一的话呢，医生的尊重特别会显著。就是说，这个病人呢是基督徒，而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呢，是他强处之一。意思就是说，他一面是基督徒，同时呢，比较所谓的精神健康的话呢，这个精神科医生呢就会尊重他的信仰。精神科医生大多数是无神论者，这说法并不正确。起码当然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无神论的，不过大多数是怀疑论者，反正就不是基督徒就是了，不是无神论者就是怀疑论者。一般来说，他们假如看得出病人的宗教信仰的性质是成为他生命稳定的因素之一的话，他们就会鼓励病人继续的持有宗教信仰。他们的治疗会集中在那些与病人宗教信仰无关但是导致心理病的因素。听懂了没有？假如一个基督徒他的信仰是帮助他稳定的话，那这个精神科医生呢就会处理那些跟他的信仰没有关的另外那些部分。那这个背后的假设就是说呢，人生可以这样分的，一部分呢是稳定的部分，一部分是不稳定的。而且那假如宗教信仰可以泊在那些令他稳定的那一面呢就很好，那这个精神科医生就去处理其他的部分。尤其是在精神变态 psychosis 的案件，病症与信仰通常是没有关的。唯有当精神医生认为当他自己已经蛮熟这个病人之后呢，唯有当精神医生认为病人在用宗教来逃避责任或者逃避正视他的现实的情况的时候，才会跟他讨论宗教信仰。 OK， 所以精神科医生呢，他来判断一个病人有没有用到他的病人的宗教信仰来逃避责任，那时候他才会讨论。请记得，在治疗中所透露的没有不是神已经知道的。那这现在又回到他的这个 Heider 医生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他会两边走的，一边他说无所谓，一个精神科医生呢，只要他好的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说，那要看你的宗教信仰是导致你稳定呢，还是不稳定。假如你的宗教信仰导致你逃避责任的话，那我们要讨论你的宗教信仰，就说可能你信的不对咯。其实呢，海德说，神呢是无所不知的。神认识我们的生命自身之处，我们可以透过心理治疗学习更加的认识自己，而这可能带给我们更深更强的信仰。一位有坚强扎实个人信仰的基督徒并不需要对传统心理治疗产生恐惧，他不是消灭信心的工具，他的目的是要处理那些令基督徒不能经历信心提供的丰盛生命的心理失常状态。你听懂了那句话没有？他说你不要怕心理治疗，心理治疗不会弄掉你的信心的。它的目的呢，就是处理那些让你不能经历到 信心所应该提供的丰盛生命的失常状态。意思就是说呢，原来人生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丰盛生命的状态是信心不能提供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的，圣经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呢是严重一点的问题呢是要精神科医生来处理的。言下之意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不过第二段，假如病人的感情问题与他的信念有紧密的关系的话，一个基督徒精神医生或者辅导者是比较好的人选，甚至乎可能是必须的。比方说，好，在他下面呢就举一个例子，他怎么帮助一个人因为他在地上的父亲跟他的关系很差，甚至乎呢他忧郁到一个地步不能上班。那下面这一段呢，嗨的医生呢就叙述了他用了圣经，用了祷告，但是你会看到其实呢他说他用的方法跟非基督徒完全一样的。好，我们来看。我最近在办公室见了一个有深层内疚的男士，他的内疚引致忧郁症，需要药物和短期的进到医院里面治疗。他认为呢自己犯了不能赦免 神不会赦免的罪，已经失去了救恩。我除了给他药物治疗以外，最后呢终于帮助他澄清了在他心目中关于他与父亲关系的混乱的思想。他的父亲是一位暴君，一方面过分要求别人又不能饶恕，以致呢儿子觉得自己自卑和不配。他将这方面的回忆带到他的对神的观念里面，认为呢天父也只会是咒诅不能赦免的。他不能相信呢赦免是神来的免费的恩典。在感情方面，他不能相信他所犯的罪是可以 被赦免的。当他终于自觉地看见自己把天父和父亲做了错误的而且不自觉的比较的时候，他就再没有那种内疚和忧郁了。最后他不再需要药物，也能够回家跟家人一起住，正常的上班工作，心里有平安，与神的关系也正常化了。好，所以这个精神医生帮助他看见呢，他把他对父亲的那种的态度转移到对上帝的态度，他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他的忧郁症慢慢的就好了。那下面呢是嗨的医生对他自己的治疗的一些的评语。他说，事实上我给他的心理治疗与一位非基督徒精神医生可能做的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过有三方面的因素是不一样的。首先，他觉得用圣经的观念来表达自己的问题比较容易。嗨的医生并没有说他的问题就是属灵的问题，他说用圣经的一些的观念来表达问题比较容易。他知道我明白他讲的是什么。第二，当他确定我本人是一个有奉献心态的基督徒的时候，他便更能够接纳我的解释，能采取我的建议。第三，我能够向他读出一些有关的圣经经文，我们的约会也常常以祷告结束的。我相信我在祷告中求圣灵赐下医治的能力是导致他康复的重要因素之一。前面又说我做的治疗呢跟非基督徒是一样的，后面又说祷告呢是帮助他治疗的因素之一。大家看得出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分离派吗？也是因为祷告有效所以用祷告。吃药祷告什么都广东话说炒成 一盘炒埋底混在一起。不是因为神是真的，是因为用祷告读经用属灵的观念来处理问题呢，这个医生跟病人之间的了解比较好一点。假如用属灵的观念，用圣经的观念带来属灵的战争，意思就是说有邪灵的情况会出现，是不是？假如用圣经的观念会 against 圣经，那个病人可能会有点 against 是的，病人常常会 against 圣经的，这个是医疗中事。那圣经辅导就是从头开始告诉病人，告诉来接受辅导的人，我们不叫他们就病人，反正他们有需要帮助的人呢，我们是用圣经辅导的。那就是说我们先有这种的协议，他接受这个原则。所以欢迎朋友，欢迎那篇就是要一开始就给他看的，请各位也读一读讲义后面那篇朋友欢迎的 那篇的文章。我们手上 这一份的讲义呢，我删掉了一很长的一段的引言，在第一课的上半。那各位呢可以去读圣灵的劝导这本书的，里面有一章叫做心理病的神话，心理病的神话。我们绝对承认有一些辅导上所遇见的问题是身体的状况所带来的。J. Adams 很多时候会说睡眠不足跟吸毒是 LSD 所产生的病症是很像的。所以足够的睡眠是很重要的。上帝给以利亚 的开的方就是这个嘛。先吃饭睡觉再说，然后再来工作，再来盼望等等，是吗？休息吃饭然后运动，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在说 chemical imbalance 是一个 theory， 只不过是一个理论，除非我们可以证明，用验血验尿等等来证明一个人真的是有 chemical imbalance。不过吃了药之后当然就已经有 chemical imbalance 所以很复杂，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不要随便的叫一个已经在吃药的人不吃药，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责任，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要人不停止吃药，我们的目标是帮助那个吃药的人解决他之所以吃药那个原因，那个问题，那个才是我们的目标。在这点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不是医生，一个人在吃药我们叫他停止吃药这个带来很多的问题跟危险。可是我们相信绝大部分人们吃药的原因，那个背后那个原因呢，用神的话，用圣灵的能力是可以解决的，绝大部分是可以解决的。不过因为有各种的因素已经在 他已经接受心理学的解释，他 也在吃药，所以要他捡起责任来过一个负责任的生活，可能需要 一段时间让他克服一些错误的观念。我碰到的好些的在吃药的人不是每一位的，但是很多的我想三位里面有两位呢会告诉我吃药不是办法，而且他的问题也不是身体造成的。很多在吃药的病人呢，他们都是很好的辅导员呢，他们 比精神科医生更清楚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随便的叫人家停止吃药。在 HIDE 的这一段，而且其他的这些的心理学的一些的书啊文章呢，常常给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呢，你们基督徒传道人只能够处理一些肤浅的问题，事情严重的话呢就要送 specialist， 要送专家那里去了。我猜想我们在座的 有的会在说，不过事情就是这样子嘛，你看他的问题多么严重。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教会还不懂得一方面用圣经的原则辅导，另一方面呢，我们教会还没有懂得原来要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是需要那么多的精神跟人力的。比方说我们说我们反对同性恋，好，那我们愿不愿意开一些宿舍让艾滋病的人安然的去世呢？那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对不对？那个就是爱同性恋者或者艾滋病的病人的一个很具体的方法。同样的，假如我们 认为神的话圣灵当然是透过教会能够帮助人的话，那很多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很庞大的在精神 在时间人力方面的很庞大的资源 来帮助。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帮助人是很容易的。传统的华人教会急功近利的做布道的工作，那西方的教会呢急功近利的在做教会增长的工作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愿意穿新的衣服，不愿意洗别人的旧衣服，倒别人的垃圾清理很多在路上的垃圾去扶持一些在神国里面的伤兵所以我看到一些增长得很快的教会，中间也有一些常战人士或者是你看到很特别的问题的话，我是很欣赏那种的教会的。他不会因为教会要增长特别要去向那些比较英俊的人士传福音，而忽略到那些很明显在身体或者其他方面有问题 的朋友们。教会本来就应该有很多常战人士嘛。我以前所去的小小的浸信会，就是有一个，他的身体常常会，会有很怪的动作的，那大家都知道他需要什么就帮助他，每个星期天就是抬他进来做礼拜，送他，开车回家，很正常的教会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很感谢神，在美国生活的38年，其中有5年是在两所不同的、很不同的地方的，浸信会的教会生活这些的弟兄姊妹都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 爱心非常的充足就是了那时候我们假如一辈子只是在很抱歉假如我们一辈子只是在华人教会生活的话，可能有一些宝贝的教训是学不到的。什么叫慷慨？什么叫做家的门是大开的，心的门也是大开的。10多年前我去匹兹堡那里参加一个 PCA 长老教会，那招待我的那对夫妇的住在山上很远的是以前是美国钢铁公司的副总裁之一 One of the Vice Presidents of US Steel。 他们的厨房 旁边那个门是总是开的，那谁进进出出呢？一些吸毒的康复的人士，不过他们要来探望他们 也不简单，要走上来的就是说他们是不断的在爱顾一批的人，有的是青年的，有的是成年的。前两年大概是2001年吧我去 Birmingham, Alabama 一个很大的教会 Briarwood Presbyterian Church 去述职叫述职是什么？叙述的述职业的职，是不是述职？数字就是 fundraising 嘛就是 raise support 那招待我的一对年轻夫妇，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了，先生是精神的治疗的psychologist 太太呢是社会工作人员 social worker 他们的厨房门也是从来不关的 OK 那这一位的太太他是在一个很贫穷的白人的南方的一个家庭长大的，那他终于呢辞掉了他那个社工的工作，他整个人的精神就花在10家黑人的家庭，都是太太母亲跟儿女们，帮他们去找毯子衣服啦、家具啦、工作啦、 job 啦，找到去 McDonald 上班，就老远开车去接这个太太去 McDonald 上班，是赚最低最低的工资，3个小时之后又去送她回家。其中一个儿子呢特别有天分的，音乐天分的，就 round trip 开车送这个男孩子120英里，每个礼拜去学 violin、okay? 每个礼拜要开，就是说一程是60里的那我住在他大概家里大概4天，我就很不耐烦问他，那你这么多的爱心的侍奉有什么成果那他每次回答我就是说他们很需要我们帮助的， 他们的 social skills 很差的，就是他们不懂怎么跟别人讲话相处的，所以他们的工作很快就被辞掉的，被炒鱿鱼的，那又再找咯。那几天我很不耐烦的继续的问他，那说难道你没有帮助这些人建立他们的责任感吗？他们可不可以彼此帮助啊？他每次给我的答案就是说他们很需要帮助的，他们的需要是很大的啊等等。那我回家那个路上就感觉到比较内疚，说哎，我怎么老是这样子这么功利主义的问他啊，这么 pragmatic 的问他这个问题啊。他比我更了解这批黑人的妈妈们跟儿女们。那星期六晚上我们约好三个人出去吃饭。那个下午呢，这些少年人在他们家里就来玩吧，那我们送他回家，所以我亲自能够在同一部车子送他们三个少年人回家呢，也遇见他们一些少年人。我说在华人教会，只是在华人教会生活侍奉的比较难，不是不可能，比较难能够亲身的经历到这种的爱心啊 ，open heart。Open home 真的是 open home、嗯、那我以前 一到美国来就在、一个小小的美国教会，在 Aurora, Illinois、主日崇拜大概是140人，那个外面的草地是非常漂亮的、okay? 割草的还洗厕所的 janitor 呢是那个小村的村长、okay? 那个 mayor 是做 janitor 的啊，没有分这个动手还是动脑的工作，这个完全没有分这个，没有阶级的观念。然后呢，教会从来不会有一个灯泡烧掉，没有人去换的。这些执事、这个跟董事们呢，每次来教会就是看有什么地方需要修理的，他们就会修理。啊，厨房干净，哇，干净到呢。你打开一个抽屉，有时候我这个小孩子也很多事，打开抽屉来看看啊，刀叉刀就刀，叉就叉，调羹调羹，还有洗碗之后用来干盘碗的毛巾都是折的方方整整的。我猜想他们拿回家洗了烫好才拿回来的，好像那么的整齐的，就他们很爱教会，除了爱这个教会的财产物产以外啊 ，Mr. Wilson 是一个矮矮的。手指跟我一样笨笨短短，不过比我粗很多，因为他的工作是去刷那些 oil tanks again， 很大的那些 tank、啊、大油桶、嗯、他家里面的玉米田呢，我们每年青年人都去摘他的玉米来吃的、啊、那他每个星期呢，你就看到他、总是 put his arm around the young person， 他也没讲什么话，但是他的眼光，他这个慈祥呢，就说明 I believe in you, young person。 那我们这些浸信会的青年团总是要跟别的浸信会的青少年有联合的聚会，通常开车去这种联合聚会需要大概45分钟一程，在不同的 town、啊、那总是 Mr. Wilson 还有个 Mr. White、啊、有几家人呢，因为他们有 station wagon 或者有 van 来接送我们，就他们把很多很多的精神投资在青少年的身上。有一次呢，主日崇拜嘛，我参加诗班，但是呢，诗班穿好袍子要走进去做诗班的座位的时候呢，哎，另外一个 Mr. Hatton， 也是非常爱我们的一家人呢，就把我抓出来，去后面的沙地里面问我几个好像没有什么无关重要的问题，谁是你的主日学老师啊？你有没有得着啊？什么什么啊？讲个半天，大概五分钟，我说啊、哦，你我们可以回去了。原来呢。那几分钟为什么他问我的所谓属灵状况呢？因为主任牧师在这个礼拜堂里面报告，那天下午我有一个钢琴演奏会，他请全个教会都参加，尤其是音乐会之后的那个茶点，教会给了弄了一个很大的蛋糕啊啊，那就是要给我一个大的 surprise， OK， 所以他们什么东西都设计得很周详的啊，就是怎么样把我抓出来都想好了，原来里面在做他们要做的事情啊。那当时我父亲就那两年呢租了一个小小的 石屋子，小小的 stone house， 那院子很大就是了，四十坡树啊，一亩地啊，但是那个是很简陋的一个小房子。他们太太们啊，女士们就把它刷得干干净净的，家具、床铺、刀叉啊、沙波浪仓哈、啊，所有东西都弄好了，我们搬进去就是了。还有是，特别是女士们在做的。